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13号，公元2002年7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向印度新当选总统致函祝贺。西藏青海辍学生逐年增加。世界各地举行中共镇压法轮功3周年活动。三峡40名居民拒绝搬迁遭逮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向韩中表示热烈祝贺阿卜杜勒·卡拉姆被当选为印度第12届总统的同时，对印度政府和人民40年来在各方面大力支持和关心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致以了由衷的感谢。祝愿卡拉姆在获选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总统期间，印度能够成为一个繁荣健康发达的和平国家。被誉为印度导弹之父的阿卜杜勒·卡拉姆现年71岁，他击败了另一位候选人，当选为印度12届总统。卡拉姆1931年出生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一个穆斯林家庭，曾经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从事航天技术研究工作，并且担任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研究组织负责人，为印度的导弹研制做了杰出的贡献。1998年，卡拉姆成功地主持了印度的核试验，事业达到了突破。他不仅出任过瓦西帕伊总理的首席科学顾问，而且被授予最高的印度钻石勋章。阿卜杜勒·卡拉姆是第一位被当选为印度总统的职业科学家，他将于本月25号在印度国会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青海海南境内的西藏学生中学毕业后，由于中文基础差，很难考入大学，加之大学的学费昂贵，即使考上也同时付不起学费，只有中途辍学。这种现象使很多在学校的西藏学生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下面请听本期美德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一位近期从西藏青海海南地区的一所学校中辍学流亡到尼泊尔的女学生央金的指证发来消息，西藏青海海南地区的各中学中，西藏学生面临着严重的入学困难，原因是西藏本民族语言在各校中不受重视，而学生必须要抓好中文才能奠定入学的基础。但是对西藏学生而言，中文本身基础差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考分比率。部分考上大学的西藏学生由于交不出高昂的学费，每年不断的有学生中途辍学。学生家长一致希望子女能有一片光明的前途，但是昂贵的学费使他们将靠勤奋努力考上大学的子女拉出校门，让子女在家中务农。这严重影响了在校生的学习情绪。凡是家庭条件差、经济不宽裕的学生，学习成绩再好也只有选择中途辍学。面临渺茫的前程，很多学生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因此每年辍学的学生逐年增加。消息透露人央金表示，我们海南藏族中学一共有7门课，除了藏文一门课以外，其余6门都是用中文教的。学费按小学、中学、大学等的程度分配，小学和中学的学费家长可以适当的应付，但是大学的学费非常昂贵，家庭条件再好也会遇到不少困难，对贫困家庭而言只能选择辍学。消息透露人央金最后表示，家乡有很多中学毕业而上不起大学的待业青年，很难找到工作。我本人考上大学后，因付不起学费，只好中途辍学，在社会上又找不到工作， 待在家里给家庭增添了很多负担，加上本人有继续就读的愿望，所以给带路人上交了3000多元中国人民币逃亡到尼泊尔，希望能在印度开设的西藏学校中继续学习。
根据外电媒体报道说，美国法轮功全体学员及支持者在7月20号至7月23号在华盛顿召开心得交流会，并举办系列大型活动，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介绍法轮功真相，揭露江泽民集团残酷镇压内幕，并举办大型露天和室内音乐会，以答谢美国各界和国际组织、劳工团体、知名人士和华服侨界过去对他们的支持。他们说，他们将会邀请美国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领袖、社会知名人士和侨界等参加许多不同的活动，据估计将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参加这次活动。中国民主党法国分部也发表了专文指出，截至2001年年底，仅据中国官方内部的统计，已经有1600名法轮功学员被破坏致死，10万多人遭到拘捕，6000多人被非法判刑，数千人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25000多人被强迫劳改，实际情况远远超过这个数字。2002年7月20号上午11点，来自加拿大东部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的部分学员聚集在首都渥太华，以真善忍在残酷破坏中依然光彩夺目为主题，回顾了3年来面对江泽民集团不断升级的残酷破坏，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的崇高境界，并发起了营救15名加拿大亲属的运动。东森新闻报道说，为了悼念被中国镇压的法轮功学员，台湾法轮功研究学院20号晚间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举行了720烛光纪念会与音乐会，这是法轮功学员在台湾举办的第一次大型露天音乐会，除了邀请总统府秘书长等人发表谈话外，并将表演行动短剧，演出江泽民政权封锁真相、压制人权的野蛮做法。台湾法轮功研究学会理事长张清熙指出，中国江泽民政府在1999年7月20号宣布全面镇压法轮功后，已经有434位法轮功学员被凌虐致死，数千人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强灌摧毁精神的药物，数万学员被关押酷刑，数十万人工作及财产权受到残酷的剥夺。CNN 有线新闻网报道说，北京在中国大陆镇压法轮功3周年之际，140多名法轮功精神团体的成员在香港进行抗议，学员们向记者讲述了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和修炼大法给个人社会带来的巨大好处，以及中国发生的残酷破坏，并详细回答了记者们的问答。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三峡40名居民拒绝搬迁遭到了中共的逮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季美德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香港一个人权组织上周六表示，中国青岛公安拘捕了40名抗议当局兴建三峡大坝而强制他们搬迁的居民。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心中心说，被捕的40名示威抗议者在星期五代表其他1000多名原属重庆中县的被重新安置的居民向青岛市政府请愿。他们向当地政府抱怨，从四川重庆中县的老家被重新安置到青岛胶州市之后生活面临的困难。他们说，青岛的物价比老家贵，他们听不懂也说不会山东的方言，他们也没有农耕设备，而且经常遭受到当地人的歧视与欺负。人权组织说，中国当局为了三峡大坝工程，一共搬迁了120万居民到中国其他省份。 山东省有大约20000名外省移民，算是接纳三峡移民最多的其中一省，而且许多人都是被迫搬迁到这里。青岛官员拒绝对此一消息评论。人权组织说，当局给这些被迫离开老家的居民每人 1.2 亩农地，但是农地离他们住的地方距离太远。当地政府给这些移民每个月100元人民币，相当于12美元的补助。但是报道说，这些钱光是买来用掉一半，目前生活非常困难。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新西兰华人创办的新报就达赖喇嘛无远佛界的精神导师为题发表的文章。
他们可以先和中国人民沟通，因为他并不寻求西藏独立与中国之外。他在说着这些的时候既乐观又真诚，没有一点受到不公正对待而产生的耿耿于怀。他又讲到当今世界的仇恨，讲到了恐怖主义，讲到人类的心灵世界，全然没有伟人教诲人的样子。有时当他的英语不能准确表达时，他总是像一个小学生似的，将他的身体侧向一旁的翻译，请教他为他纠正，全无师长不屑请教于人的倨傲。这是一种超然与世的返璞归真。他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他的演讲不似演讲，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在为他的孙儿孙女们讲着一个春天的童话。这一晚，奥克兰的天气很冷，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呼吸中看到成团的热气，但是伊甸园公园的体育场内的听众们的心却是温暖如春。他们面对着前方的达赖喇嘛，像是围着冬天里的一堆炉火，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他的每一句话都在疏解着人们心中贪婪的傀儡，调整着不平的心境，让人生出丝丝爱意，去追求人类生命不变的真理爱。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只要聆听过他的演说，受到过他的关爱的人，无法不爱上这个慈祥的老人，无法不为他的魅力所折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看到太多的人，他们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人，却要处心积虑地走向神坛，把自己变成神。而达赖喇嘛，他作为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转世的喇嘛，他天生就是一个神，但他却要从神坛上走下来，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平凡的人，这就是他的伟大。达赖喇嘛的演讲完了，四位来自中国的纽西兰移民，代表中国的民主运动，代表纽西兰中国人的社团，来代表纽西兰人民向达赖喇嘛敬上了洁白的哈达。这哈达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子一针一线的缝制出来的，这哈达也代表了汉族人民的善意。当著名的雕塑家陈伟明率先把哈达献上去的时候，达赖喇嘛弯下身来，亲切地把他的脸颊贴向陈伟明先生，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达赖喇嘛走了，他和伊朗先生牵着手走下了讲台。此时会场响起了回荡荡气的九天梵音，看台上的观众全体起立，眼眶中涌动着热泪，目送着达赖喇嘛走向轿车，徐徐地驶出会场。达赖喇嘛已成为人们心灵的伟大导师，他的爱无缘佛界。
听众朋友，到这里，由新西兰华人创办的新报就达赖喇嘛无远佛界的精神导师为题发表的文章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